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系统神学。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系列课程的最后一个话题，关于末世论。末世论对我们今天该如何生活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显得末世非常恐怖，尤其是如果你花时间去学习启示录的话。但如果你因为启示录的经文难以理解而认为研究和学习末世论是徒劳无益的，那么请让我读启示录的第一段经文中的一句给你听。在一章三节，经文这样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神应许说，那些愿意竭力地借着他的话语去认识他和他工作的人是有福的。让我们首先来认识基督的再来。首先呢，我们需要知道圣经在文字上应许基督的再来。基督第一次来是为要成为罪的赎价，他还有第二次的降临，为要成就他的王权。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许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在整本新约圣经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真理被重述、被强调和被教导。可是这些门徒们是怎么知道基督会再度降临呢？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教导他们的。当耶稣在橄榄山上与门徒们坐在一起的时候，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记录了耶稣自己的教导。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在圣经中通常被称作是主的日子，这一称呼意味着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既是成全又是审判，同时又是救恩的成就。西班牙书一章十五到十八节告诉我们，基督再来的时候是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对不敬虔者的审判日，同时呢，也是义人的喜乐日。现在我们已经明白基督必然再临世界，那么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基督的再来有什么本质特征呢？我们来看几个关于基督再来的本质特征。首先第一个，基督会以可见的身体再来。 基督的降临是他自己以他可见的身体降临，这一观念对福音派教会似乎是很简单的，但是很多自由派的朋友们却相信基督自己是不会再来的了，再来的是基督的话、基督的品格或者基督的教导。所以他们认为，如果我们接受基督的教导，效法他的言行，这样的人逐渐增多的时候，就是基督来到世上了。他们的期待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教导的那些道德和规范能够充满人间，让世界充满爱，这就是基督的再来了。但是圣经并不是这么说的，这不是圣经的信息。圣经教导说，基督的道成肉身并不是他唯一或最后一次来到地球。在约翰福音14章3节，耶稣教导说他就必再来。当耶稣在使徒行传1章升天的时候，两位天使立即来到门徒们面前，并且告诉他们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基督在末世的再来，并不是属灵意义上的降临在更多人心里，使他们的道德提升，更加喜乐幸福的那种再来，而是一个可见的带着身体的本人的再来。基督的再来将是一个荣耀的再来，这是第一个特征，基督会以可见的身体再来。那么第二个特征，基督再来的时间是我们不知道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基督再来的时间。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36节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那么为什么神不让我们知道基督再来的时间呢？基督再来的时间是未知的，这一信息如何影响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呢？如果我们继续读马太福音24章，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神不让我们知道基督什么时候再来。让我们看42到44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然后在马太福音25章，耶稣用10个童女的比喻再次重复了这一教导。主借着这个比喻强调了门徒们应当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尽管圣经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不让我们知道，但是历史中人们总有一个不可拒绝的好奇心，想要回答基督何时会来这个问题。有很多的宗教团体，其中有不少自称是基督教，都声称自己知道基督何时会来。有的认为他们从经文中得到比别的团体更多的线索，有的甚至声称基督已经来了。弟兄姊妹们，如果圣经中耶稣已经清楚地说了他不知道，也不让我们知道，我们却竭力地想要知道，这不能够成为敬虔的标志或表现。耶稣命令我们要警醒，并且预备自己迎接他的再来。我们应当预备好自己，好像基督随时会再来一样，甚至今天基督都有可能会来，这才是圣经所期望的态度。这是我们一起学习的第二个特征。那么第三个特征就是，基督徒应当渴慕等候基督的再来。基督的再来是神给予基督徒的荣耀盼望。无论基督再来的细节是怎样的，或者怎么被解释，我们的回应都应当是一样的，我们要渴望和等候基督荣耀的再来。基督的确会再来，这应当是基督徒最大的盼望。圣经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基督什么时候再来， 所以我们要在圣洁上竭力，并信心稳固，等候基督。约翰一书三章二到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在启示录的末尾，约翰对耶稣宣称自己将会荣耀再来的回应是什么呢？在二十二章二十节，他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清教徒薛伯斯他说：“神将最好的留到最后，基督徒的最好就是他的最后。神将把最好的赐予我们，所以，基督徒们，我盼望你得到安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应当让我们思考，我最好的时候还没有到。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们就思考，我比昨天离天国又近了一步。我越靠近死亡，我就越靠近基督。这让我们的心充满恩典。基督徒是一个充满快乐的人，但是死亡带给我们的是更大的快乐，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到基督那里去了，我们去和基督同在了。基督的再来给基督徒们带来极大的盼望，基督的再来告诉我们，历史不是绝望的循环，而是神将他的百姓拯救到自己荣耀国度中的过程。基督再来的教义宣告神对宇宙的掌权，以及神将要成就他对自己百姓的诸般应许。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三节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不妨问问自己，我有多少次曾经思想过基督的再来给我的盼望呢？如果我们没有转向基督再来这一盼望，那么我们很可能爱这个世界超过了爱基督。那今天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关于末世论的话题，叫千禧年。如果你参加过前面的系统神学这个课程，你会知道我们已经讲过了很多比较艰难的教义，包括了道成肉身，包括了罪恶的问题，三位一体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讲到最后一个艰难的教义，而且和前面的教义不同。千禧年的问题充满争论，并且需要我们用宽容、尊重，同时又追求真理的心去思考。千禧年这个词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就是一千年，这个词来自启示录的二十章中的一部分经文。这段经文所生发出来的问题通常是：什么是千禧年？千禧年和基督的再来有什么关系？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在启示录二十章二到五节，圣经是这么说的：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在教会的历史上，对这段经文的理解呢，通常有四种不同的观点，当然他们各自也有细微的变种，或者说细微的差异，但大体而言就是这四种比较大的观点。让我先简要的介绍这四种观点，然后给出总结和思考。我们先看第一种，叫后千禧年观。 这一观点认为，借着对撒旦的捆绑，教会会逐渐的增长，并且福音得到广传，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基督徒，因为基督徒的比例大大增加，所以会逐渐的给社会带来影响。这将最终带来一个结果，就是神借着基督徒们逐渐的掌权，带来和平和公义。换句话说，后千禧年主义并不相信一个字面意义上的一千年，而是相信这段经文应许了一个地上基督王国的繁荣和昌盛，然后基督会在这千禧年之后降临。那第二个观点呢，叫无千禧年观。这一观点很简单，就是认为撒旦被捆绑会减少他对万国罪恶的影响力，以至于福音能够被广传。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世界会越来越好，基督坐在天国宝座上治理，所以千禧年就是现今的教会时代，并且在不断的前进。基督将会在某个时间点降临，审判信的和不信的。千禧年并不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一千年，这是第二种观点，叫无千禧年观。那么第三种观点我们称为经典前千禧年，或者历史性的前千禧年。虽然历史性的前千禧年这一观点有不同的变种，但是基本上来说，这一观点认为基督会在千禧年之前降临，教会将会经历大逼迫，在大逼迫结束之后，撒旦会被捆绑，基督会降临，并且在地上建立千年王国。历史性前千禧年主义也并不认为千禧年一定是字面意义上的一千年。在千禧年中，复活的基督徒会与复活的基督一同在地上掌权，在千禧年结束之后，撒旦会被释放，基督将会胜过被释放的撒旦和撒旦仍然存留的跟随者，随后历世历代以来的不信者都会受审判，信徒将进入永恒的国度。这是第三种观点，叫前千禧年观。那么还有第四种，也就是最后一种观点，叫时代论前千禧年主义。这是一个比较近才出现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基督会在大灾难之前就秘密的降临，但是没有到地上，而是在空中与被提的基督徒相遇，将他们带离这个世界。在大灾难期间，犹太人会经历磨难，并且最后都悔改得救。在大灾难之后，基督会荣耀地降临到地上，带着众圣徒治理世界一千年。啊，你可能已经听糊涂了，一个教会的会众不需要在这四种立场中必须选一个立场，或者必须认同某一个立场。千禧年的不同观点在福音派教会中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经和结论，并且这并不是一个影响教会合一和共同生活的重要教义。从教会历史而言，有很多伟大的神学家都在这个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奥古斯丁、华菲德和很多大复兴时期的神学家大多是无千禧年主义者，伯克富、加尔文和很多改教家大多是无千禧年主义者。那么卡森、莫勒和古德恩是经典的前千禧年主义者，而约翰麦克阿瑟呢，则是一个时代论前千禧年主义者。如果你认为非得跟着一个名人才安全的话，恐怕你会失望的。那最后呢，我想说，前面提到的这些相信这四种千禧年观的人都是真正的基督徒和正统的神学家。千禧年观并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义，你的救恩也并不是基于你相信哪种千禧年观而来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基督必然会再来，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时候，我们需要为此准备。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今天呢，我们其实呢来到了系统神学的最后一个话题，关于末世论的探讨和学习。今天呢，我们主要学习的是关于基督的再来以及关于千禧年的探讨。首先呢，就是我们自己学了今天的课程之后，我们对基督的再来有什么样的认识，或者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在持什么态度来面对基督的再来呢？
其实基督的再来呢，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很盼望的一件事。因为圣经里面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也在跟我们说他有一天要再来。当然呢，这对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来说，好像你看教会发展了2000多年，好像基督还没有来。那所以可能会对有些人来说会有疑惑，基督到底要不要再来呢？会不会再来呢？还有呢，再来的方式是怎样呢？其实我们也知道有些异端他们会提前预告耶稣他已经再来的时间，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需要谨慎的。因为耶稣他曾经说过他来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当然呢，对于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来说，也会给到我们有一个错觉吧。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如果既然耶稣还没有再来，那我就先忙我的事情，或者是说我们就很容易会把基督再来的这个重要的事情会淡化了。
对，刚才思雨说每个基督徒都盼望着基督再来。那我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想可能我们的听众当中就会有人反驳的。可能有的听众就会说，我没有期盼基督再来。因为我特别能够理解这种反驳。我自己也常常在面对我的亲朋好友当中很多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我真的不期盼基督再来，因为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我们就是永远的隔绝。所以呢，对于基督徒来讲，尤其是我们认识真理的人来讲，对基督再来，其实我们的心里面常常是有矛盾的。那个矛盾点是基于我们对自己所爱的人的那种期盼，我们更期盼他们在基督再来之前就已经信主了。那关于态度呢，我觉得在路加福音12章里面，他有一段对忠心管家的一个比喻，我想那就是我们基督徒对基督再来应该有的一种态度。那是主耶稣亲口说的，他对门徒说的。他说，你们要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那这个等候的意思其实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要做，我们守在这个门口等着给主开门就行了，而是说我们要坚守我们自己的本分，忠心的去做好主人吩咐仆人要做的事。那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各自的身上呢，就是在神所赋予我们每个人的职分上，我们要认真的负责，努力的为主去做，哪怕是我们所付出的努力没有人看见，但主都知道。我想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我也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是，其实唐曼说的我感觉是更符合个人化的应用，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个人来说，我是很期待基督赶快再来，或者期待基督的再来。但是想到自己的家人尤其是至亲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我总是怀着一点点私心，或者说对家人的爱，希望耶稣基督推迟一点再来，或者说在我的家人悔改信主之后再来吧。
是的，
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心在等待着面对着基督的再来。那这也会激励我们 更加迫切地向家人传福音，为他们祷告和守望。
是的，
这个是面对基督的再来，我觉得有几点非常重要，就是基督的再来是确定的，基督的再来的时间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我们基督徒在世寄居，就是带着这样一个态度在世上生活。
嗯，是，我觉得这课里面有一句话很触动我的
啊，
就是讲到就是基督徒应当渴望等候基督的再来。最后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没有转向基督再来这一个盼望，
嗯，
那么我们很可能就爱这个世界是超过了基督。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很扎心。
嗯，是。那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千禧年，读了千禧年这一段之后呢，你们会不会觉得太混乱了，我不想读了，有没有这种感受？
其实我在看这几种观点的时候，它每一种观点都有它的
有它的立场。
对，有它的立场。然后我自己又觉得，哎，这个观点好像也对，那个观点也对。
嗯，
所以对我来说呢，我是没有办法从其中的一个观点当中找出一个我自己比较认同的一个观点。所以我的态度就是，其实基督再来的这件事情呢是确定的。
嗯，
对我来说呢，更多的就是好好的预备，
嗯，
预备自己。
嗯，
唐曼呢，你要不要选一个最有名的牧师，他的千禧年观点作为我的观点？
那对于张凡老师这个问题呢，我是觉得千禧年观它首先是一个神学上提出来的一个观点。
嗯，
它并没有在这个圣经里面直接说明千禧年如何如何。
嗯，
所以这才会导致为什么有这么多各个不同观点的一个争议出现。那我觉得最合宜的态度就是，我本人我可以有或者是没有千禧年观，
嗯，
但是我也允许别人有或没有千禧年观。那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认为我们都不要去争论，有也好或者是没有也好，甚至是我们没有听过一点都不了解都没有关系，因为这并不影响我们的救恩。
嗯，我可以假设一下，哎，唐曼你是一个基督徒对吧，思雨也是一个基督徒，感谢神啊，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是主内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唐曼你是什么千禧年观？思雨你是什么千禧年观？哦，原来跟我不一样，你们这群假信徒。我们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狭隘的想法？
假如我遇到这样子的人，我会选择闭嘴的。
哦，其实呢，他的这种千禧年观呢，更多的是凸显我们的有限。
嗯，
因为是我们不明白，才有了各种各样的观点，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呢，仿佛各种观点又有自己的解释，在我们有限的范围之内呢，我们要承认别人有别人的想法，可能跟我不一样，但是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会明白。
对，对，其实我看了这么多种的观点，
嗯，
因为以前我没有接触过这个千禧年观嘛，
嗯，
当我在看到这么多观点的时候，我仿佛是一下子就开拓我的视野。
嗯，
我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虽然我自己没有一个很确定的千禧年观，但是当我看到有这么多的观点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当中还是就是开拓了我对这个千禧年的一个角度了。
嗯，是是。那今天呢，我们就分享了基督的再来和千禧年，这是关于末世论的探讨。在下一课呢，我们继续来学习末世论的话题。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再来君王，荣耀君王，我们审判你降临，公义之主，圣洁羔羊，我们愿意。